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是听神的话语的时间。今天下午呢，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题目。咱们分享之前，你看一看，你在这里你看到的这个图片是什么来的呢？一眼看过去是吗？是一只羊，对不对？一只羊，对不对？但是你再看清楚这个羊的这脸孔，凶不凶？好凶啊！这个呢，这看见是一只很驯良的一只绵羊，我说绵羊，但是再仔细看下去，这个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狼，是披着羊皮的这个狼来的，是很可怕的。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一只羊，披着羊皮的这个狼。所以今天呢，我会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当提防假先知。在圣经里面，圣经很清楚的说，假先知是什么？就像披着羊皮的这个羊啊。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他来是要什么？是要破坏，这种极大的破坏，极大的损害，把教会，把弟兄姐妹，把神的家给毁灭。这是假先知所要做的。那可能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在这个保守派的这些这个宗派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会觉察这些假先知的这个存在，好像我们已经被保护着了。是的，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受保护，但我们也是要注意在周遭，他会借着不同的方式呢，渗透入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我们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现在大家看都是信主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披着羊皮的这个狼呢，它随时随地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防止这个假先知。所以今天我们就从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先要问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先知？比如讲假先知，我们一定要讲到先知，对，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讲假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讲到什么是真的，是不是？来到钱，我们一定要看什么是真的钱，钱币哪一个是假的，或手表，哪一种手表是真的，哪一种手表是假的，你才能够分辨出来。不然的话，假跟假在一起，你就分辨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除非你一个真的，你跟一个假的放在旁边的话，你才知道说，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不然呢，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所以，既然我们讲到要提防这个假先知，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先知啊？什么是先知？那从我们这个华文的这个翻译，先知应该先知道了。对不对？先知道，很好啊，这样的翻译呢是很好的。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呢，在旧约里面呢，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呢，神的代言人，神要他讲什么，他就向世人宣告，这个是神的信息。神说你要跟我讲这个东西，告诉给他们。这个先知呢就说，好，神，我听你的话，我就把你的话传递给对方，这个是先知的这个他的角色，他说他的职责来了，他不可以说我听了神讲 A， 我就跟他讲 A plus， 不可以的。神讲 A 你就讲 A， 神讲 B 你就讲 B， 你再加多一点的话，就不是一个忠心的这个先知了。当然， 当我们讲到这个先知的时候呢，神的这个信息啊，神所要他讲的话呢，包括未来的事情，或者是劝诫、警戒，或者是两者。所以神呢，当他告诉先知的时候呢，他会跟他说一些啊将要发生的事情啊，你就比如说你告诉给以色列人说将来要发生一些事情啊，这未来的事情啊还没有发生，你告诉给他们。所以先知他先知道，他就告诉给啊这个百姓。所以我给个例子，关于未来的事情，这是所谓的预言啊，预言。哦，你能够说哦，这是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就先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是神让他知道，神让他知道的。好像在这个以利亚向亚哈王预言会有旱灾。你看这个以利亚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必不下雨。你看他告诉了，你看将来有这个旱灾啊，如果我不祷告我不祈求了，绝对不会下雨的。所以他告诉有旱灾，果然旱灾就临到以色列地，一共3年6个月。然后后来以利亚祷告，神就降下雨水。这是预言。那另一方面呢，当讲到这个神的这个给的信息呢，除了预言呢，将来发生事情，也有这个所谓的劝勉或者是警告啊，警戒。哦，对不起，在这里呢也稍微讲一下，当我们讲新约的这个这个先知啊，这个原文叫 prophetess， 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pro， 一个是 famine 啊，翻译上变成 famine， 就说意思说预先告知，预先告知。所以这跟我们华文的这个翻译呢有点相似。这个是讲的先知是先知道，但是这边 prophet 呢，这先知其实是他预先告知对方，预先告诉你，哦，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好吗？所以这个是先知的这职责。那么这个神所吩咐的也包括了这个劝勉或者警戒。你看这个约拿的这个事件，约拿神跟他说，你去跟他们讲，第二次的时候跟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所以你看约拿他就进去那个城啊，走了一天啊，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哇，哦，他告诉他们尼尼微要倾覆了，其实他叫他们，你们要悔改，不然的话神再过40天了就要把这个尼尼微给毁灭。那这个呢是带有条件的，所谓的这个预言啊，如果他们顺服的话，神就没有毁灭这个尼尼微，哦，所以神呢警戒他们，你们要悔改，你不悔改的话一定要灭亡。果然当他们听到的时候，那些尼尼微的人呢，那些那王啊，从小到大甚至包括牲畜呢，都披麻蒙飞啊，这样子的懊悔痛苦离开二世。所以呢神呢就把那个刑法的拿去。所以在这个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有两种，他们带的信息是一种是预言将来的事情，或者一种劝诫，或者是一种警戒。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当我们讲到这个先知，所谓的这先知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啊，这个都是知道那些单单传讲神的话啊，不是讲到那些讲预言的，不是啊，是讲到传讲神的话，那些站在讲台上啊，拿着圣经说啊，神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一些我们所谓的现代的这种先知哈， 好，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每一个站在讲台，每一个在教导的，他们都是神的先知，但是他们所教导的正确不正确，那又是一个问题，那是一个问题。然后到底他是不是真的一个先知，还是一个假的先知，那你要自己要分辨了。你不要说每一个站在这边的都是神的忠实的先知，不一定，有一些站在这边的话可能是一个假的先知，某一些你说你听的东西是好像是跟圣经一样，有一个另外一个时候呢他也讲另外一套了，所以你自己本身呢要注意，要注意。所以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是假先知呢？那因为圣经说你们要提防假先知，所以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答案。假先知呢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外表是一表是一个君子那样，一个君子，但是里头却是里藏着各种的这个罪恶的这个人。换句话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假冒为善的啊，特别是那些在当时候这些所谓的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是假冒为善，他们一直教导教导你很好，教导你要怎么敬畏神要定时要守安息之日但是主耶稣说他们里面却藏着什么各种的贪婪，各种的诡诈，他们好像粉刷的这坟墓粉刷的坟墓，就是说那坟墓呢外面呢粉刷的很美各种各样的颜色，你看一下，哇，不错，这个地方很好可以在那边野餐呢。但是在里面呢，却藏着各种的污秽。这就是假先知所要代表的。虽然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但内心却是要毁灭，摧毁教会，因为他们是要残暴的狼。主耶稣来说，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但那盗贼呢是为了什么？为了抢夺，为了杀害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跟我一定要注意，要注意这样子的事情。主耶稣知道，保罗也知道，当保罗跟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呢告别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提醒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当中，这边也是凶暴，因为残忍残暴都是很凶的他不爱惜羊群，那么他们在你们中间呢，必有人起来说谬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不是跟从主，跟从他们要从他们身上得着利益这个就是假先知他们所要做的。那今天也是一定在我们当中呢，一定会进来一些凶暴的豺狼，若不小心的话他就进来了。那么最重要，现在我们说怎么样分辨，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是的，主耶稣特别的告诉我们怎么分辨呢，在这个第十六节第七章第十六节，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是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是一种常识来的。你可怎么可能在从那个在荆棘那边，荆棘上面有刺的，跟我讲这种荆棘不是我们这一边的这个所谓含羞草 不是这个含羞草，是那个很尖的、啊。你记得他们做那主耶稣的那个荆棘的冠冕啊，他的刺是这么长的。我有一次在以色列，刚好不为什么在路边经过的时候，就吹啊、有一堆草吹过来，到仔细看，原来是荆棘的，很尖的哦。啊，所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不可能的啊！你怎么可以在荆棘里摘无花果或者摘这个榴莲？不可能的，对不对？榴莲不可能长在这个荆棘，荆棘也是一种有刺一种野草来的，不可能的。所以就看它的里面的什么，它的果子。最准确的方法就看他们的果子，但是这果子是什么呢？这果子是什么？我们所能够知道的，这果子呢，就是他们的教导，还有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生命这两者，这是一个牧者或者一个在上面讲到一个先知。你一定要从这两方面来着手，他所教导的东西对不对，他的生命又是如何啊？你不要以为说对方有一些啊所谓的一点罪恶啊，他犯了一些罪恶，比如说哦，这个一定是假先知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那个他教导偶尔他不小心他讲了一些东西，如果他不小心讲一些错误的东西啊，并不说哦，这个一定是假的啊。但是如果他一直都是讲错的东西，那再加上他的什么，他的生命又是腐败的话，那很肯定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假先知啊。这两者配合在一起是最准确的判断的这个标准，不然的话，有时我们就会判错哦。只要那个牧者或者那个在台上讲话，他有一点生命上有一点问题，我们就哦，这个是假先知了，你不可以这样说了，好。所以我们要注意，那圣经给我们看到他们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来看一看啊。这边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从前啊，那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那假师傅就是教导，这个师傅也是教导的啊 ，teachers of God's word， 哦，狮子引进哦，陷害人的异端啊，这是第一点。他讲一些异端，异端的意思就是不跟原本的这个神的话语相同，他教的东西呢是跟别的不一样，跟别的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错误的教导，不跟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符合，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己速速的灭亡，这个就表示他们的生命，他们没有那种的公义，没有那个忠诚的，却随时随地的出卖人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心中没有良心的，做事没有良心的，没有信用的，为了钱什么东西他都肯牺牲，然后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他们有邪淫的肉体上的那种败坏，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另外一点，第三点，他们因有贪心啊，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贪钱，想尽办法从他所教导的这些信徒他们跟随者来取利，得到他们所要的这个利益，他们要的什么，就是钱，没有别的东西，当然也是色，他们要的也是色。 所以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那这是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辨别这个假先知。第一点，他们有错误的教导，他们有错误的教导，我们已经看到了错误的教导。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教导呢都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比较保守，按照圣经所讲的我们就尽量的照着做，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但是当我们保守，如果你太过你太过坚持另外一些道理的话，你就会把自己越来越封锁，你保守变成了把自己封锁起来。 OK， 你知道在这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有这个在这个基督教的在圈子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危机，就是这些保守派的这个信徒啊，受到自由派的这些人呢的这个影响，扰乱。我们讲保守派，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对不对？但是那些自由派他们却说，不，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圣经是人的，它可以改掉的啊，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保守派们说，是这是神的话语，没有错误的啊，这是一点。那么我们也相信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救主。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已经是我们的这根基的这基石来的。但是那些人说，不，主耶稣不一定是你的这个救主，你还可以靠别的方法啊，其他的信仰，其他宗教也是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天堂的。但是我们相信救主耶稣能够带我们回到那里天堂，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所学习的。因此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特别的拟定写下一些纪要的这些信仰的条规，就是。所以他们说，如果我们要合一的话，我们要在这几点上我们要同心，我们有同样的所谓的立场，在三位一体的真神 Trinity 方面，在圣经的无误，在和耶稣有同真理神还有地派的救赎，耶稣的复活，还有耶稣的再来，少了一个来，耶稣的再来。那有些时候他们那些不信派啊，或者那些自由派的说，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从在坟墓里面他醒过来，没有真正死，他说醒过来吧。所以这些都跟我们的这个最基要的这个信仰呢有所抵触，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持守。当然因着时间的移动有些人会稍微加一些，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变成自己封起来，把自己当作是只有我所立定的这个范围，我就是最最神圣的，我就是最圣洁的，我就是最合乎真理的，不一定。其实我们要对付的，我们要所谓的要对付的这些群体呢，不是这些，那是有一些真正离开这个基要信仰的。但很可惜，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很多教会呢都彼此的攻击， 啊，一点点就彼此的攻击。你叫你一点思想不一样，他就开始攻击了。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呢，就给我们立下了一些原则。他说，在基要的事上呢，要同心；在非基要的事上呢，要有自由；在凡事上都要有爱心。换句话说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来的，不然的话，教会之间很多时候你就围着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情啊，你就把它哇，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闹闹的脸红耳赤，你死我活，变成冤家，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不是说不要注重这个所谓的这个教义，教义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基要的这个教义，你要持守。其他的一些我们看情形，不然的话，你会到一个地步，你记住说，你把你自己看就是只有你自己是对的，其他的全部是错的，其他的都不比我圣洁，只有我这个教会是最圣洁的。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些错误的这教导，耶和华见证了，耶和华见证了，我相信你们知道，他们相信一位一体的上帝，而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他们认为耶稣不是神，乃是最大的天使，或者主耶稣是被造物来的，是最大的这个被造的这个最有潜能的这个天使 Michael， 这个是他们主要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来的，而且他们常常会敲逐家逐家去敲门 啊我跟你上一些课程，要不要跟你上一些查经班，要不要，好不好，哇，他们很热情。那当你开始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们跟我们所相信的有所不同，但慢慢慢慢他们就从约翰福音那边，你不会原文，他就跟你讲一些原文的东西，他就跟你讲，到最后呢，他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神，耶稣是一个被造者，就是被造的最大的这个天使。那你慢慢慢慢你就跟着他们走，这个我们是要对付，这些我们要对付啊，我要对付这些另外一个例子是东方闪电。那可能我们在这边我们比较少遇到东方闪电，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在这个网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群组啊。好，这边来说，他在1991年左右在中国河南省新兴起的一个异端邪教组织，他可谓是在中国教会有史以来最邪恶、最具有欺骗力的一个属撒旦的邪教组织来的啊，这个是很邪恶的，他可以欺骗，他可以所谓的拐带啊，他可以用色来引诱，用钱来引诱，他可以用爱心加这个爱心来把人牢笼着啊，透过你的爱心，他去你家碰你啊，哇，你就心中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然后就说：“哎呀，下个礼拜我们去我的教会去参加，啊，去了参加之后呢，就受到他影响。那他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错误的教导是什么呢？他们错误的教导，基督是你的，基督是你的。我们听了，我们就整个人懵了下来。基督是你的。”他们怎么？他们曲解这个创世纪一章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呢，他们认为神的形象既像男也像女啊，因此就胡扯，就这样子的推论说，神第一次道成肉身是男性，起名叫耶稣；第二次肉身应该是女性，名字是基督。那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来读去，有没有讲到说基督是你的？有没有？ 耶稣是男的，基督是女的，有没有？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但是他们是可以读出来的。你看巧妙不巧妙啊？他们这个所谓的多么诡，他们诡计多端了，他说诡计多端了，他们可以捏造出一种谎言，跟着他们呢，他们就相信了。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的是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第二次他还要从天上降来，因为他死了，他升到天，他复活升到天上，将来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就是这样，第二次的再来。没有说有一个基督在这中国那边，是生在中国那边，是女性来的啊。这个女基督啊，他们也称他为全人神啊，他们也称他为全人神，记得啊。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要注意的，这是在基要的这个信仰上呢，跟我们完完全全的什么，完完全全的抵触一些其他的那种，不是我有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大家可以彼此的容纳，大家彼此的容纳。可能我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可能不同意 ，OK？ 但是求神自己让我们看到那种。真正离开神的教义的那些人，这些假先知，我们要注意。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他也会进来。其实坦白说，在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姐妹，不是她不是无意，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 ，Hello， 你好，啊，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声音很好听，他讲得很柔，你要参加，你要听，我们有一些课程，你要上吗？哇，慢慢你就是这样的跟着，就被这个扯上了，就东方闪电扯上。感谢神，幸好被我们早点发现，我们就劝导对方。不然的话，告诉你，你一脚一踏进去啊，你要再出来是很难很难的，很难很难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第二点，待会讲他们的道德的这个败坏的道德，特别在这个言行方面。你看有一个所谓的悖逆王异端，有一个在中国，这是中国人。这边讲到悖逆王的这创建者，那是吴阳明啊，认为自己才是上帝的儿子。他于1988年在安徽这个阜阳啊，自封为王啊，诱拐女子130多名，诱拐啊，为什么呢？他自以为自己认为是神体，自己是神啊，他这神体是神圣的哦，所以要你信徒呢蒙召啊，他用那个圣这个名词都是跟圣经一样蒙召，但是这个蒙召不，他的意思不同啊，即是以神体发生的性关系才能够得救。你要得救吗？你来，我教你啊，就叫被骗去。在世上，这就是假先知来的。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所谓的正统保守的教会，你是不会，通常你是不会遇到这些的。你是知道这些东西呢是异端，是离这个基要的这个信仰18万里这么远。但是这些我所谓的这些无知的这些信徒啊，他们却傻傻的，好像一只无知的羊被牵去宰杀，失去这个身体，又失去其他的钱财等等，是很可惜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注意。那另外一点，他们贪爱钱财，我们知道 说彼得后书二章十一十五节说，他们离弃真路就走差了，随从皮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公家的先知，你跟我都知道啊。当那个巴拉拆他的这个使者器的时候，他说我不可以随便跟着你去，但是在他心中一直说，哇，这么多钱我怎么可以不要呢？到最后呢，他禁不住那种钱财的诱惑呢，他就跟着走。所以说你要去就去吧，你要去就去了，啊，就说你要死你就去死吧，啊，你要灭亡就去灭亡吧，因为你心中已经定下了心说你要那一笔钱了，谁能够拦阻你？神不拦阻他，后来他就跟着走，他神禁止，到最后呢，想出一种不好的方法来使以色列人绊倒，就是透过敬拜他们的偶像，也透过邪淫使以色列人犯罪，惹神的愤怒，然后到最后呢，他在战场上呢被杀，这是不义的这个巴兰的先知的后果。那今天当我们周围观顾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不义的这些先知呢？有的，有好多。如果你注意一下，好，另外一点呢，这些假先知呢，他们引诱不坚固者，你看在这里彼得后书二章十四节说，他们满眼是淫色，你看又是跟淫邪淫有关，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就四处找那些不稳固，那些粗信的那些退后的那些人，他们专找这些人，把人带进他们圈中，跟他们一起走在错误的这个道路上。另外一点，他们讲虚假夸大话，你看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说，他们说虚妄精夸的大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第一点，他说虚妄精夸，说大话，话说我是神，我有能力，我能够做什么？他们敢这样子讲的吗？我们这些在神面前，在神台前，我们怎么敢讲这东西？我们绝对不敢讲的，绝对不敢讲。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这惧怕，他们自称为自己是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地基督的这个特点。如果你看启示录是三章五到六节，我又赐给他们，又赐给他这个是地基督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啊，你看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我比神更伟大，我比神更有能力，他可能可以讲这种话，你知道吗？这就是假先知的这一些面目，他们的这个特征来了。我相信你们知道这个Jim Jones 啊 ，Jim Jones， 他是人民圣殿教的这个创办人啊。你看他样子帅不帅？好帅啊，对不对？如果女的看到他，你一定是真的是很敬佩他，这样帅的一个帅哥，不帅，有些人讲不帅 ，OK， 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但是戴上那个墨黑的眼镜，又另外一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魅力了哈。你看穿着啊，这个领子就好像一个牧师这样子。哦，他开始的时候还好，那后来他就自称为自己是神，自己是基督，而且要他的跟随者完全听从他。完全听从他。那么这些人，这跟随他的人呢， 也就是这样的跟随，但是有一些人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后来他们这种行径呢，被这个美国的这些政府知道，他们就开始要追问了，追讨，所以他就怕了，他就跟这些信徒呢搬迁到，从美国搬迁到南美洲，古亚纳，南美洲。那么后来更有这样的新闻传出，他们在那边的迫害人、虐待人啊，不让他们自由的做决定了。每一个人一定要跟着我，你不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一个所谓的自己的住处，没有人外面可以进来的。所以呢，美国的政府呢就派一个官员去那边调查，在官员去那边调查，然后发现到有四个人呢愿意跟他离开，但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们就派这枪手呢把这个政府人员还有四个那些离开那个组织的人杀掉。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在1978年呢，就发生了这个集体的这个自杀。他们吃什么？你看这边有什么？这叫做 cyanide， 我们叫 cyanide， 净化物。哦，喝了之后呢，死的全部倒在地上。你看这个尸体，看到吗？到处都是，这是很恐怖的。然后到最后，他本身呢，也拿枪来自杀。那这就是假先知他们所能够造成的这破坏，他们就是那披着羊皮的那个豺狼。那些信徒就这样子的盲目跟从，到最后所遭到的这个后果是那么样的悲惨，是那么样的可怜，就这样子白白的断送到他们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实在要小心提防假先知。接着下来，最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防防备假先知，怎么样防备？你看第一点，我们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防备。当我们讲防备的时候，主耶稣说一声命令，一定要防备的。你不要说不要，哎呀，没有相干啦，反正他这边都没有了，不要那睡在树下啊，慢慢的等，不用怕了。不过他说你要防备，而且要继续不断的防备，常常的提高那警惕的心。因为你出去的时候，你不懂你会遇到什么；你在网站的时候，你不懂会遇到什么，你知道吗？你必须要防备，什么时候他都可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的。所以第一点，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这个很重要的。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怎么扎根？多读圣经，多研读圣经，参加查经班，多读属灵书籍，多与圣徒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一个人不参加祷告会，不参加查经班，我告诉你，你在神的话语上呢，你一定会比较在一些认识方面会可能有一些偏差或者不足够。你一定要自己也要学习，学习的时候你要跟那些比较有知识的那些基督徒，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学习，跟牧者一起的学习，不要玩多，一起学习，这样你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为圣经很清楚说，他给我们这些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牧师啊、有教师啊，为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什么身体啊？要建立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有这个长得以长大成人啊，在还有基督长成的这个身量，使我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也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异端。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圣经所讲的话，是很正确的，很对的。你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在直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你不在这边扎根的话，当你一天你离开这边，你去别个地方呢，人家跟你讲一样东西呢，你就是觉得是对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 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啊，求神帮助，透过查经，透过自己研读，你才能够辨别。第二，要以神的话语来辨别。你读了之后呢，你就单单以神的话语来辨别。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利亚的这个信徒这地方的人，就是比利亚协议帖撒罗尼迦人的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保罗没有说，哎，你们不要查考圣经啊，你们听我就好了啊，我讲什么你就听啊，我讲什么你就听啊，他告诉你这是错的。保罗说他不在意，你查考圣经吧。那每一个在这里的讲员，你就必须要自我查考圣经啊，甚至包括我在内。很少讲员说叫信徒来我说喝茶或者确定我所教导的是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应该，如果是正确的话，你要就完全遵守；如果是不正确的话，你告诉我。如果你所讲的是对的话，我会谦卑的领教，我谦卑的领教。所以每一个站在这边，你都要细心的听，细心的听，然后你就问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不然呢，到一个地步呢，有时候我们就被影响，我们就以为说他所讲的东西一切都是对的，也是你慢慢慢慢你的脑子就被装受到洗脑，不受神的话语所控制。所以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注意，不要崇拜任何有知名度的人物，千万不要崇拜他们。我们要尊敬他们，向他们学习，但千万不要一味盲目听从他们所说的一些话，不要盲目。即使是什么 professor 什么的，什么任何一个人，你都要用神的话语来作为一个判断的这个基准，来判断他所讲的，这样你才免得你自己会被牵引到错的地方。还有另外一点，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要注意的，不要被神迹奇事来影响我们的信仰。神迹奇事，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在这里，他会行神迹的话，告诉你的心一定是被牵动，你一定跟着他，你一定跟着他的，你知道吗？因为这是很吸引人的地方，因为他会行神迹啊，那他因为讲道哦，大家讲的道，哎，都是不错咯，你那里不被他吸，你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当然，如果他的道是好，若神有给他这个权利，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赐，那感谢主。但是你还是你耳朵，你的脑子还是要清醒的去辨别。那我告诉你，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望大神迹大奇事，不是小神迹小奇事，是大的，大到你难以想象，你知道吗？可能甚至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叫水变成血，叫水变成酒，你知道？倘若人心啊，连血皮也就迷惑了。那么，在这个启示录，我们常常读到13章。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其事，他呢，这个他是第二个兽啊，第二个兽，在是他因赐给他，就说第二个兽有这个权柄在兽面前，这兽是第一个兽啊，就是第基督面前能行其事啊，就迷惑住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刀受刀伤 还活着的像受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受像有生气，且能说话。做一个像，你看得到是一个像来的，忽然之间他眼睛会向你眨的，他嘴巴会开始动，他跟你讲，哎，你在哪里？哎呀，你听到毛口会耸了，但是你同时你觉得这个是很，这个真的是一个歧视人。但是你知道这个后面的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不是从神，是从撒旦来的，撒旦来的。所以不要被他们的这些神迹歧视。神迹歧视，如果神允许，是神的这个给荣耀给神，但是要看他的教导。所以在旧约呢，神就特别提醒了。这长了一点了，在生命记十三章一到三节哈，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啊，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是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呢，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他叫你说我既然你看我会做这个奇特神迹，你就跟着我去那个组织吧，或者去那个特别特别的教会，隐秘的教会，那个是撒旦的教会，那个是离道反教的教会，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因此受影响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因着人的这个知名度，他的学问等等，或者他能够行的东西而影响。所以主耶稣就在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的提醒我们，七章21到22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嘛。你看这里读这段经文，你觉得很奇怪了，你觉得很奇怪了，到底这些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假，这是真的信徒还是不是假的信徒。我们很肯定的，他们是假的信徒。后来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如果你看这个第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一句话，我不认识你是跟谁讲的呢？是跟那个愚拙的童女啊。你记得有10个童女吗？有5个是聪明的童女，有5个是愚拙的这个童女。当他们有没有了去买的时候，那门就关上，他们不可以进去。他们说，主虽然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愚拙的这些童女，这些作恶的，这边是讲作恶。那这些人他们能够行着神迹，他们的力量不是来自神，他力量是来自那恶者，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看，不是他所做的，不单是要做他的教导，还有他生命。如果你能够知道他的这个能力从哪来，那就更好了，对不对？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最后要与圣徒常常相聚，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是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看重，以为说有机会没有机会都一样的，杀骂杀骂，我告诉你，大杀骂。你有机会的，你会彼此劝勉，会被提醒。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有一位姐妹就是被这个东西东方闪电所谓的被他们所邀请，她不知道，幸好她跟我们讲，我们就立刻的知道哦，这个是一个邪教的，你千万千万不要去。开始的时候她还是以为不错啊，他们很有礼貌啊， 很有礼貌啊，啊，不要伤到他们了，不要跟他断绝了，继续跟他们有一些联系了。后来我们就说不要，这种东西不可以藕断丝连，要斩钉截铁的跟他们断去了关系，不然的话，每天还会继续的乱，不死心的打电话来啦来啦来啦，这样子的东西，那心就动了，这么有爱心的，这不离不弃的这种邀请，我怎么能够拒绝，对不对？他们就用这种心理来把他带去。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之后，我们就跟他讲，后来慢慢再脱掉，不然的后果难以设想，后果难以设想。哦，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要提防，要提防这个假先知。所以你问你自己，你有提防假先知吗？你有好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吗？有没有？你有没有好好的用神的话语作为标准来衡量？你有没有常常的进与弟兄姐妹一起的聚集，一起的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免得你在无意间受到伤害？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提高警惕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全体帮助，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世上有许多的这假先知。当我们在这个很安全保守的这教会当中，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外头，在街上，在网站，在与人接触的这个当中，我们也可能遇到假先知。主啊，你自己帮助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分辨，免得我们受到这个残暴的这个狼来迫害，来影响。主啊，你这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方面实在是能够提高警惕的心。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